2016年伊始，在世界各地大多数人们都还没有从刚结束的假期欢乐气氛中完全抽离出来之际，1月6日，地处东北亚的朝鲜出人意料地宣布朝鲜氢弹试验成功，这已是朝鲜第四次进行核试验。众所周知，朝鲜曾经在进行第一、第二、第三次核试验的一两天前和中美两国打过招呼，但是这一次朝鲜并未事先通知。而对于这一次所谓的氢弹试验成功的新闻，朝鲜甚至还请出了2012年就光荣退居幕后、曾荣获朝鲜播音员最高荣誉的人民广播员称号和努力英雄称号的李春姬亲自出马播报。那么我也再次连线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 Martin 和一位正在内蒙出差的丹东市民，我们先来听一听李春姬播报的这一段消息。
핵전략비행대를포함한모든핵타격수단들이끊임없이쓰러들고있는조선반도와그주변은세계최대의열점지역。
其实就在不久前的去年12月初，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视察首都平壤一个著名的历史军事设施时，就曾经宣称朝鲜拥有了氢弹。我们还就此问题采访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关系学院的 Martin， 他对朝鲜当时的宣称表示质疑。如今朝鲜通过官方媒体向外界宣称拥有氢弹，除了招致国际社会的一片谴责之声，同时也引来了美国、俄罗斯以及欧洲不少国家和专业人士的质疑。今天我们再次连线 Martin 来听一听，在朝鲜公开宣称氢弹试爆成功后，他是否仍然维持自己此前的观点。
是的，我反倒认为这一次所谓的爆炸成功事件宣布反而更加证明了我之前的观点，就是说朝鲜它拥有的肯定不是氢弹，可能会是一枚爆炸威力比较大的所谓超级原子弹，也有可能呢是仿制氢弹结构所制成的爆炸威力较大的原子弹。根据中国地震台所收到的地震波，都可以证明，如果是炸弹爆炸，也就是人为外力所引发的地震的话呢，爆炸当量值相当于大概10000吨 TNT。而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的爆炸实验产生的爆炸当量是300万吨 TNT， 就算是一般的氢弹，它的爆炸当量也应该是在百万级别的，所以这两个之间差得太远。第二个的话呢，也是中国地震局的数据，从收到地震波来判断，这一次地震更有可能是由于自然原因而产生的从地底下传来的地震波，而不是由人为力量所造成的爆炸所产生的地震波。这两种波的波形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这次地震，可以判断的一点就是说绝对不是一枚氢弹的威力。
那刚才您已经提出了您的观点，这个您觉得更多的是谎言，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也提到过我的观点，就是他需要在这个档口上面引起国际社会对他产生新一轮的关注，来达到他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方面的某种目的。这里面的话呢，就包含了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中国和俄罗斯对朝鲜的疏远。
财新网的非常有名的一位专栏作家刘胜军，他在微博上就形容朝鲜是外交毒瘤，说中国外交应该去朝鲜化，说朝鲜与人类的文明价值已经格格不入，中朝友谊是沉没成本。这跟你上一期在节目当中提到有一些观点是不谋而合的，你们都提到了一个抛弃。那这个抛弃的话，去朝鲜化说起来容易，可能做起来很难，因为毕竟在地缘政治上有如此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对，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那学界和政界都还在对此进行摸索，不能立马给出一个非常实打实的结论。但是我所了解到的比较普遍认同的思路是这样子的，就是去朝鲜化，首先是我们必须找出一个替代朝鲜作用的盟友。那么朝鲜在过去地缘政治当中的话，给中国方面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一个看守中国东北大门的作用，来防范包括俄罗斯、韩国、日本甚至美国潜在的这种边境骚扰甚至是袭击。如果要去朝鲜化，那么首先要解决中国和以上四个国家的关系，中美、中韩、中俄关系目前都在渐趋回暖，唯一比较冷淡的就是当前的中日关系。如果中国能够和日本借助这次朝核危机抛弃前嫌，反而可以把危机 转化成一个机遇。如果中国可以和以上这几个国家修好关系的话，那么朝鲜在东北这个大门的作用反而就不是这么强了，反倒是韩国、日本、俄罗斯如果可以成为我们的盟友，尤其是能在军事上有合作的话，反倒是朝鲜它就是腹背受敌，它就被完全孤立起来了。
嗯，
大致的思路是这样，当然做起来依旧是很难的。
嗯，
但是这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嗯，面对这场非常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核讹诈哈，网上有这种说法说，中国的压力是不是很大？朝鲜这样做，有网上有种说法说，目前正中了美国的下怀。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朝鲜这么做的话，它有一个捆绑的意图，就是让世界猜测氢弹它的原料和技术到底是谁提供给它的。
对，
那么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中国，那么通过捆绑中国来重新拉近它和中国的距离，让中国不得不对它做出一些正面的回应。所以中国在这个事件上面它所受到的最大的外交上的冲击是这方面，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大家都怀疑这个东西是中国给的，那么中国更加是要跟朝鲜撇清关系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积极主动的去争取重启六方会谈，短期是重启六方会谈，长期的话呢是和周边几个邻近国家修好关系，然后在外交上面一步步的去朝鲜化。
嗯，那么在这个当中是不是美国能瞅到什么样的机会呢？这么大的一个事件，
美国他最好用的一招就是借这个事情向中国发难，并且要求中国就在这方面负起对朝的义务和责任。
嗯，
然后同时的话在联合国要求对朝鲜进行经济甚至是军事上的制裁。但是美国的话呢，他现在也投鼠忌器了，尤其他现在又在大选的关头，他非常担心这个事情如果处理的过激的话呢，两党都非常担心会影响2016年的大选。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说万一真有核武的话，他真的拿来炸美国或者是炸日本或者是谁都不炸他就泄露了怎么办。所以的话呢，美国在这方面呢也是有相当的顾虑的，更多的可能是采取经济和外交上的手段，暂时至少在2016年我认为美国应该不会动武，那更多的只是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向中国施压。中国在这方面的话呢，一方面是要采取外交手段来进行斡旋，更重要的呢想办法去跟朝鲜进行双边的这种会谈，然后想办法先压制住朝鲜。因为金正恩他个人的风格的确是非常飘忽不定，非常的情绪化，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他下一步到底要做什么。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半个世纪之后，当朝鲜重新站在了中国曾经所处的环境之下后，给中国又带来了怎样的压力？是不是像一些网民所称的那样，朝鲜的这一做法正中了美国的下怀呢？而隔江就能相望朝鲜的丹东市民，在经历了这一事件之后，又会有哪一些担忧？在拥核这个问题上，曾经呢，中朝之间有过这个相似的立场。我们甚至看到有一些网民在微博上贴出了这个《人民日报》在1964年的时候，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以后发表的这个"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的这个社论。那么，这个当年的这种说法和现在要反对核扩散，是什么让中国在这个上面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态度的转变？
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老黄历了，离现在已经50多年了。半个世纪过去了，不仅仅是中国人，全世界全人类对于核它的作用和它的威胁它的认知都是远远不止上了一个层面。核武器或者说核能源它是一个烫手的热山芋，尤其是在二战刚刚结束不久，全球进入冷战的背景之下，大家普遍只看到它是一个山芋，却没有意识到它是多么的烫手。当年我们只是看到美苏两国拥核自重，通过拥有核武器而成为了世界上最有话事权的两个超级大国。于是中国看到的只是他们垄断了这种权力，却没有看到说他们为了核武而背起了多么重的责任。60年代过后的话呢，俄罗斯遭遇了切尔诺贝利，日本又遭遇了福岛，人们渐渐地意识到就是核武器甚至说核能源，它与其说给人类带来了多么大的便利，不如说它给人类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所以大家开始越来越强调要无核化，要去核化。与此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核武器它的本质是掌握世界政治和军事话语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中国在当年没有这个工具，所以他非常的迫切的希望自己和自己的盟友 能够拥有这样有力的武器来打破这种话语权的垄断。所以核垄断本质上是一种话语权的垄断，而现在中国已经加入到了垄断者的行列当中，自然不会希望尤其是像朝鲜这样一个蛮不讲理的参与者参与到自己这个核垄断的群体当中，所以朝鲜拥有核武器就变成了中国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有些人说那就是你上了公交车不让别人上公交车呢？
我不会用这种论调去评价，因为这个听起来太负面了。但实际上国际社会的秩序它就是一个丛林法则，世界它总得有这么几个先上公交车的人，这几个人上了公交车之后，如果大家都一拥而上的话，这个公交车就挤爆了，这个秩序它又不复存在了。这个世界总会需要有那么几个成员先站出来主持秩序，其他的成员再按照他们制定的规则玩。如果说这几个成员他们制定的规则不符合大多数成员的利益，这些大多数成员就可以去推翻它。所以这不是说我占用了这个资源然后就不让大家用，他的权利和义务也同样是相等的。中国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他也承担了一个核大国所担起的义务。而朝鲜就算他拥有了核武器，他拥有了核武器所给他带来的权利和地位，他并不会主动的去承担一个核大国所应该承担的义务。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不仅是中国，全人类都不希望看到朝鲜这样的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
好，我们话又说回来，朝鲜这次所谓的第四次核试验，我们知道其实前三次他都有打过招呼给中美通气，那么这一次为什么招呼都不打就开始做试验了呢？
这一次的话呢，可能朝鲜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第四次核试验，可能纯属是一种巧合，恰巧这个时候遇上了地震，然后的话朝鲜宣称说这是它的氢弹爆炸成功所带来的震波，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朝鲜明显的意识到了中国已经开始疏远它，并且美国对它所展现出来的核实力更多的是敌对而不是一种敬畏的态度，于是他就打算单干，他认为自己可以玩得转这么大的一个转盘。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很明显朝鲜的领导人是犯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政治幼稚病，但是我认为更有可能是前者，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自然事件。
对，你这种说法我没看到，其实来自于 BBC 还有包括韩国的情报网也都说目前没有检测到这个辐射的物质，那朝鲜也说没有对周围的生态环境造成任何的负面影响。那么之前我们看到斯坦福大学有研究说朝鲜的核规模是相当惊人的，那我们知道他们大多数采用的是用平洞试验而不是这种竖井试验，相对这种安全措施和程度要低一些。那如果一旦出现了核泄漏的情况，对居住在它一衣带水隔着鸭绿江都能看到的中国的一些北方的城市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灾难？那么我呢刚刚也连线了一位正在内蒙出差的丹东市民，请他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一次朝鲜所谓的核试验之后他们的一些担忧。那么听完之后呢，也请您给我们点评一下。
丹东市区距离朝鲜新义州大概有600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刚才询问了一下家里的朋友，然后对这个朝鲜氢弹试爆就是说丹东那边一点震感都没有，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然后其实这些有没有震感其实都不是说特别的重要，然后主要就是说试爆之后这个污染啊那个和辐射，特别是水污染，因为丹东人基本上都是喝鸭绿江水长大的，如果要是说他把水搞污染了，那确实这个危害挺大的。核试验产生辐射或者是水污染肯定是对老百姓有挺大的伤害，如果真的要爆发战争的话，苦的其实也还是老百姓。
我们现在说的只是万一，我也不希望我这一段话播出去之后造成恐慌。万一啊，这是在
对我们只是说万一
可能性非常小的情况之下发生了核泄漏，造成的结果绝对是毁灭性的，这个毋庸置疑。按照之前您所说的斯坦福大学那个赫赫教授他所观察到的情况的话，朝鲜这么简陋的设备却有这么大的核规模，如果搞一个这种规模的核爆的话，按理来说应该周边已经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辐射。在现在这种还没有发生的情况之下的话呢， 我们一个是要防患于未然、
嗯、
在鸭绿江周边地区建设防核辐射的设施，以及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装备。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要通过情报手段来了解清楚朝鲜它的核规模，所谓的核规模到底是不是在虚张声势。第二的话呢，它的核技术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第三的话呢，通过情报和外交这种政治手段，
嗯，
来向朝鲜施压。
尽管核不扩散机制存在缺陷和局限性，防核扩散的道路一直也都荆棘密布。也不管朝鲜这一次的氢弹试验是真是假，作为热爱和平、希望过上太平日子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大家都希望看到的是在经济丛生中为防扩散找到坦途，即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应该坚持完成。